第31章。后来朵颜说，艺术也有副作用。我问此话怎讲，他说，女艺术家会有一个长久的更年期。他是觉得北京的音乐老师和西安的女教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连相貌都很像呢。每次看到他们相似的地方，他就想笑出来。有一天夜里，他打电话来，他问我在干嘛，我说在写剧本。他哦了一声，他说，那你好好写吧。我问他在干嘛，他说在后海的酒吧里闲逛。我说快要比赛了，不能喝酒的，这样对嗓子不好。他说也就喝了一点儿。我问王威呢，没跟你一起吗？多言说没有。我说你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朵颜说好的，他的声音懒洋洋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打电话过来，他问我在干嘛，我说我在写剧本。他哦了一声，其实我没有写剧本，我写不下去，我的某些念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。他说你是一个人吗？我说当然，写剧本就得是一个人。我问他在哪里，他说他还在后海的街上晃荡。他说北京的风好大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说我听不见，不过我可以想象刮风的情景。他说我想你了。我说我也想你。他说不信。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，他说一听你的声音就知道在敷衍。我笑了，我说等比赛开始了我来陪你。他说好啊。我想象他懒洋洋的样子，他一个人穿过后海的街道，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他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，他飘忽的眼神里隐藏着某种厌倦和焦灼，这厌倦和焦灼越来越强烈，他像是沉默安静的水流，但是水面之下却有暗流涌动。也许晚上过去就好了，我就想那就等着夜晚过去吧。可是朵颜要是这样，夜晚就会变得很长。果然他又打电话过来，他问我说这会儿有没有北京到兰州的航班，或者兰州到北京的也行。我说你要干嘛，他说我想回来，或者你到北京来也行。我说天哪，朵颜，再过一会儿就天亮了。朵颜说不，我就想这样，要么我回来，要么你到北京来。凌晨3点有一趟到北京的航班，我开车到机场停好车子，赶在最后时刻登机。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如果我不去，朵颜就一定会回来，那样的话我就得在清晨去机场接他。最麻烦的是他要是回来，我就不确定他能待多久，也不确定他会不会改主意不去唱歌。要是不去唱歌，他又该干什么呢？所以还是我去的好。早上6点钟我到了北京，北京的天已经亮了，没有别的什么事儿，有也不会去理会。人们若是找我，我就说在另外的某个地方。我只是和朵颜在一起，朵颜喜欢这样，她温顺如洁白柔软的羔羊，她在我面前走来走去，她的气味无处不在。有时候我不喜欢这样，因为我会觉得这些气息太过于霸道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其实我是迷恋于这种气味的，很像是一些时候人们对于某种药物的依赖，你渴望摆脱，实际上却不能够。我告诉王威，那几天他可以自由活动，不必理会我们。王威没说什么，但他嘴角有羞涩的笑容，他乐意于这样的安排。朵颜告诉我说王威恋爱了。王威读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， 从大三开始，他喜欢上了他的一个老师。对方教授法国文学，这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但从此王维绝不恋爱，跟我做助手之后，有时会遇到圈内圈外，是爱的男人。每到此时，王维都以沉默对之。看上去，从前的感情似乎已经结束。因为大学毕业后，他和老师断了联系。但对于王维来说，那也许只是地理上的隔断。我没有见过他的老师，他的故事也不是他自己告诉我的。我是一个导演，我以影像呈现人生里的悲伤与喜悦，大部分的人生里都会出现爱情，所以我理解生活里各种各样的爱情，无论他看上去有多么荒唐和奇怪。王威爱着的那个男人已经老了，他和他的女儿一样的年纪，但你很难从某个立场去讨论这种关系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爱情是唯一的无法控制的生活，他若是来了就只能接受。王威若是想和他的老师约会，有一间房子就会方便很多。他的老师贵为教授，但在首善之都，至今住在一套不足60平米的房子里。和朵颜搬到东三环，这家宾馆闹中取静，条件也更好一些，距离音乐老师家也比较的近。我告诉朵颜，白天他要好好学习，等到晚上我就和他一起出去闲逛。他去学习的时候，我哪里也不去，就在宾馆写剧本。朵颜说好，他高兴得屁颠屁颠的。我到北京的当天，他打电话给老师请了假。我问他想干什么，他说你说干嘛就干嘛。他说话的模样乖巧极了，就像是一颗正在融化的糖果。他的模样如此简单无知，如此天真无邪，我看着他感觉到蓬勃的情欲上升。一觉到了天亮，设好的闹钟居然没有响，要么是没有听见。我催促他赶快起床，马上就到开课的时间了。朵颜那时候其实是醒着的，他抱着我，嘴唇和一只手在我的身体上游走，像一只有着细密绒毛的暖融融的猫。我说你要迟到了，他说知道，但是他没有起床的意思，他缠着我的身体，用他的乳房蹭我，他微眯着眼睛看我，空气里都是他暖暖的奶酪一样的气味。他看上去无耻放荡，他就那么懒洋洋的。窗外的城市喧哗又仓促，但是那种暖暖的缓慢的味道才是他喜欢的。他以此对抗时间，事实上他成功了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音乐老师打电话过来，他声色俱厉，指责朵颜在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。接着他强调说，不上课可以，但要是想退学费门都没有。门字后面还有一个拖长的耳音，因此听起来悦耳又滑稽。朵颜笑得前仰后合，连我都忍不住笑起来了。所以我无法在宾馆里写剧本，朵颜的气息无处不在，干什么都行，去哪里都可以。我们乘坐公交或者地铁，关于交通工具，朵颜有奇怪的比喻。他说出租太快，让人有一种仓促奔波的感觉。公交缓慢而嘈杂，到处都是凌乱的烟火气息，就像是在看一出又一出的人间话剧。地铁则有幽暗之感，那里的人们严肃而冰冷，仿佛在期待自己进入某个更幽暗的深处，所以公交和地铁都是有趣的。实际上是因为不能确定要去的地方，他喜欢这种不确定的感觉。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，任意穿梭于汹涌的人流，我们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物品。朵颜买到了设计古怪的羊皮笔记本， 一堆另类的胸罩和裤头，还有粗大结实刻了象形文字的脚链，以鳄鱼的牙齿做成，据说是从非洲贩运来的。我也在海淀区的一个地下通道里找到了宝贝，大约20部1960年代的美国地下电影碟片，一个有凌乱长发的青年在兜售。几句攀谈过后，承蒙他信任，一些藏在柜台下面的碟片摆到我的面前。藏是因为城管和工商会把这些电影当成是色情片。这些碟片在国内市场上极为稀少，其中就有几乎绝迹的淫奴。电影中充斥的肉感场景具有惊世骇俗的冲击力。其实美国国会的反黄色淫秽物品法正在实施阶段，关于一部作品是否淫秽的标准并不统一。有人认为要根据观看者两腿根部之间的反应而论，有人则认为要根据勃起的角度。美国著名的女学者苏珊·桑塔格则认为这部电影不是色情电影，因为电影中呈现的是松垂的阴茎和硕大的乳房，他以此来讽刺政治话语对于公民权利的压迫。实际上这部电影的意义远非色情与否的争论，电影中有意粗糙和松散的技术追求表达了影像的自由气质，它事实上是对于电影美学传统的某种颠覆，即使现在看来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。因为人类的许多电影正在沦为技术的奴隶，追求内在叙事和影像力量的作品越来越少，因此对这些碟片一见倾心。长发青年也很机智地摆出了奇货可居的神态，要价奇高。他对我大吐苦水说，电影学院毕业后至今还未签约演艺公司，只好在地下通道里摆摊度日。原来这年轻人还是校友，我心里便有了恻隐之心，也就不再跟他还价。晚上的三里屯，北京的声色之地，各种各样的欲望奇观，我们通常在一个酒吧逗留片刻，又转到另一个酒吧。在嘈杂的人生里，有时我忽然会心有所动，世界如此喧哗，可是这些匆忙奔走寻求片刻欢愉的人未尝不是出于孤单，而能够和自己紧密相随的女人其实也就剩下了朵颜。有时我会想，若是没有这个任性简单的女人，我一定会比这些夜晚出现的人们更加寂寞。因此我在人群中紧握着朵颜的手，就仿佛她会被人流带走。在一家音乐酒吧里，我们停留了很久，这家酒吧里有一个黑人乐队，他们正在演唱上世纪早期的黑人布鲁斯，音色、伴奏和表演水准非常的好。有时候酒吧里会突然变得安静，只剩下歌手苍凉的声音。在听到加州旅馆的时刻，我看见朵颜的眼睛里泪光闪闪。有一次他说他想去美国，他说可以租一辆皮卡车，然后顺着公路一直往西走，晚上就住到汽车旅馆里。我嘲笑他说，你是西部片看多了，美国的西部早就没有了牛仔，也没有了尘土飞扬的景象，汽车旅馆也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跟城市里一样。但是他被自己的念头驱使，出走的欲望格外的强烈。我就说，想看西部的荒凉景象，不一定非要去美国。从兰州往西，通往敦煌的路上，有比美国更壮丽的景色。他说那不一样。我说，我们开着车子往西走，你就会有那种感觉了。他说好。他接着问什么时候出发。我说等手头的电影拍完就可以。此后，他没有提起这件事儿。他已经忘记了，现在加州旅馆勾起了他的回忆，因为当时讨论开车去敦煌的时候，他特别强调说，车里的音乐 就要加州旅馆。这许诺一晃就过了两年。有个高个子的老外走过来，和朵烟搭讪。他有浓烈的体味，手背脸颊和脖颈里覆盖了浓密的体毛。他讲英语，音色纯正。他说自己叫 Tom， 在某个大学做外教。然后他开始赞美朵烟。他说他已经注意她很久了，她很漂亮，是他在北京见过的女人里最漂亮的。他喜欢她的漂亮。他接着说，他认为自己也很漂亮。他认为朵烟也会喜欢她的漂亮。既然两个人都漂亮，就应该在一起喝酒，享受各自的漂亮。他说话就像是说绕口令。他举着一个酒杯，紧挨着朵烟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朵烟。他完全把我忽略了。在他的语境里，对一个漂亮女人表达赞美实属寻常。即使他身边还有另一个男人，朵烟则假装热情和兴趣，假装享受他的赞美，不时地发出快乐的大笑。外教因此受到了鼓励，他请求朵烟留下电话和地址。朵烟说了一串不存在的号码和一个在西城区的酒店的地址，外教在一个笔记本上认认真真地写下来。他激动的额头上出了汗。在朵烟的生活里，经常有人走过来说话，有人问他的名字，要他的电话，他已经习惯了这些景象，也未必可以证明他的轻浮与天真，未必可以说他无聊和空虚。不过我还是不喜欢他这样。有时我觉得他其实是喜欢这样的恶作剧，他在享受这样的近于狭邪的念头，因为我不能经常的在他身边。离开酒吧的时候，美国人跟在我们身后，一直问朵烟什么时候可以再见。他这时说话改成了中文，他中文说得很好。朵烟说，下午七点你在酒店大厅等我。外教说，好的好的，不见不散。然后朵烟就在夜晚的三里屯一直大笑。他问我这个外教明天会不会坐在酒店的大堂里等，像一个真正的傻子那样。我没有说话，我也不能确定这个美国人会不会去酒店，但是我不喜欢这样，这样的玩笑稍微过了一点头。朵烟的两条手臂缠到我的脖颈里，他在夜色里看着我。他说，不高兴了。我说，没有。你就是不高兴了，他说。我没有说话，我在想别的什么事儿，我不确定我在想什么。朵烟说，好了好了，我以后不逗他们玩了，我错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他站在酒吧门口吻我的脸和嘴唇，他柔软甜蜜，就像一颗正在融化的糖。我抱着这个女人在怀里，那个迷路的孩子又回来了。实际上，朵烟在地方选拔赛出现之后，就不断有演艺公司的电话打进来，有一些演艺公司则直接打电话给我。我很佩服这些猎头公司的能力，这些人简直是无孔不入，几乎就像是在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安放了摄像头，有时候让你觉得无处逃遁。电话里无非是讨价还价，只要你有足够的钞票，你完全可以成为娱乐界的一颗星。反过来，你若是不接受这样的规则，即使你有天籁之音，有绝世之才，也不会有出头的时机。所有的比赛环节和结果都可以操纵。北京的音乐老师也说，虽然朵烟的天分不错，但要想在大赛中获胜，还得在前期多下功夫，要找的人很多，评委、制片、节目主持人，甚至摄像和音响师，还要有自己的亲友团等等。你可以自己去找，也可以通过演艺公司。作为朵烟的老师，他可以给五个左右的评委打招呼，但剩下的二十多个评委就得你们自己去公关了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